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读32节到38节。在第九章中，以斯拉带领回归的犹太渔民向神献上认罪的祷告。在祷告中，他回溯了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一步一步的回顾，包括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旷野，领受神的律法、典章、条例和诫命。接着，约书亚带领新生的第二代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和各样的供应。接着，在士师的时期，以色列百姓如何犯罪，而神允许列国兴起来辖制他们，他们在其中受苦，就向神哀求，而神因为他们的哀求就又兴起拯救者。其中有六个循环：犯罪、受苦、哀求、蒙拯救。借着以斯拉仔细的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让回归的犹太渔民看到神在他的信实中实在是恩待了他们的列祖，虽然他们的先祖尝试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神虽然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但神还是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学习以斯拉的榜样，在我们过往的年岁中数算神的恩典，尤其到了岁末年终感恩的季节，我们更需要来一一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尤其在我们悖逆不顺服的时候，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不丢弃我们。如果你这样数算，我们一定会起来宣告，神的恩典是我们年岁的冠冕，而这年岁正是由神的怜悯与审判交织而成。我们能够跟随，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而当我们扭转肩头应着景象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也还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是有保留的，好让我们这些无知蠢笨的罗马可以回转。真是神的恩典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接着从32节开始，以斯拉就来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32节，我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当以斯拉来到他自己的时代，他先向神发出赞美，他说，我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至大相对于我们的渺小，我们常被自己的渺小限制，以至于看不到神伟大的作为。神是智能，相对于我们经常无力，没有办法跟上神的带领。而神又是至可畏，因为他圣洁、公义、荣耀的属性，让我们心中产生敬畏。以斯拉点出神的至大、至能、至可畏，正好对应出我们这些人的不堪。然而，在我们的不堪中，神还愿意降格来与我们立约。他不仅立约，他还是守约的神。他单方面的限制自己，单方面的向我们施无限的慈爱。接着，以斯拉就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他来看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一整个群体包括了君王、首领、祭司、先知、 列祖以及神的众百姓，这一群都是神守恩施慈爱的对象。一方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另外一方面呢，神的百姓从君王以至于众民，从亚述列王一直到今日，遭遇了各样的苦难。若我们回顾以色列有了君王之后的历史，亚述国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难处，他们甚至于在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接着巴比伦国兴起来灭了亚述，而巴比伦国一直是南国犹大的难处。巴比伦国也在主前586年灭了南国犹大，一直到以斯拉的时候，那时候是波斯国在掌权，在神主宰的权柄中，在波斯王塞鲁士的年间，有了以色列百姓的第一次回归。在大流士王年间，他们完成了建殿的工程。接着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由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以及亚达薛西王20年，由尼希米所带领的第三次回归。在这么一长段有君王的历史当中，他们遭受了许多的患难。这时候他向神有一个呼求，求神不要以这些事为小。以斯拉似乎在祷告中向神宣告，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真是见证了以色列的苦难，现在在神特别的恩典中，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能够建造了圣殿，能够恢复了圣言，而现在又建造了城墙，这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实在遭遇了大的患难，求神不要看这些患难是小事。接着33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以色列百姓在神的许可中遭遇了许多的患难，但在以斯拉的祷告里完全没有丝毫的抱怨，丝毫的不服，因为他认识神是完全公义的，神所行的都是诚实，而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却都是邪恶。因此他们遭遇到这些患难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接着34节，因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以斯拉非常清楚，他们会遭受各样的患难，是因为以色列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而神还差着先知来警告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听先知的警告，以至于让以色列落入失败之中。以斯拉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失败是来自于起源于领袖的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教会之所以会败坏，大多数也都源自于教会的领袖们。在教会中的圣徒大都是可爱的，但也经常是盲从的，经常是不知道如何分辨的。他们经常盲目地跟随领袖的带领，而一个教会走偏了，离弃了神的话，教会的领袖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1-4节，他苦口婆心地劝在教会中任长老职分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但是在以色列 的历史中，好王不多，坏王一堆。相对应的，在教会历史中，教会中的领袖，尤其是长老们，经常没有办法按着神的托付来照管神的群羊。接着35节，以斯拉就列举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失败的地方。35节，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的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当以色列国还存在的时候，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享有高位，也在神给他们这广大肥美的迦南美地上，他们却不侍奉神，也不转离他们自己的恶行。以斯拉对于当时以色列国中领袖们的控诉，其实今天也是在教会中当领袖的需要自己深刻反省的。当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能够在教会中负责，并且在基督这块美地上，神赐下各样的丰富，目的呢是要叫这些领袖们来侍奉神。当领袖们倾心爱主，专心侍奉主，教会中的圣徒也会跟着专心的侍奉主。如果教会中的领袖满足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权利，不把侍奉神摆在第一位，教会中很快也会上行下效，以至于充满了各样的恶行。领袖的失败就带下来全体的失败。当年以色列的历史如此，今天在教会中的实行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当中都有蒙神呼召在教会中负责任做领袖的圣徒，一定要为全羊谨慎，在神面前保存一个纯洁的心智，放下个人的私利，甚至于放下个人合法的权柄，来服侍神所托付的群羊，并且能够成为群羊的榜样。当领袖失败，就会带下全体的败坏。接着36节，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以色列历史实在是我们的借鉴，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因为领袖的失败，至于带下整个以色列民都成为了奴仆。迦南美地虽然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在地上享受各样的土产、各样的美物，但是因着领袖的失败，带下全体以色列民的失败，他们就在这地上成为了奴仆。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是何等伤心的呼求。接着37节，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地的出产本来神是命定要归给以色列民的，但他们现在在这地上成了奴仆，因此地上各样美好的出产都归了列王。而以斯拉在这里也很清楚，这是神许可的旨意，是因为以色列民都犯罪了，神才派外邦的王来辖制他的百姓，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以斯拉带领众民向神献上认罪的祷告，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民遭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以至于让神兴起列王来辖制他们。而以斯拉这一长篇认罪的祷告结束在他让回归的渔民知道他们遭了大难，原因就是他们犯了罪，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而这唯一的出路就在38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切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本来神来与以色列人立约， 是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但以色列人却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神的话。现在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回归的犹太渔民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复兴。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因此在以斯拉的鼓励下，他们主动要来与神立约，是立一个确实的约，且要他们的领袖、祭司和立位人都要签名。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也是第一次，在所有回归的这一个族群中，领袖们都亲自来签字立约。这约的内容就在第十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教会中是否正遭遇一些患难，以至于大家都爱心冷淡？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实在应该在尼希米记八章、九章、十章中好好的来学习，借着大家一同来读神的话，在教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复兴。这复兴开始于领袖们向神的认罪祷告，并带下全体圣徒一同在神面前立约，愿意遵守主的话。我们若没有办法谦卑在神面前，这复兴永远不会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当我们偏离了你的话语，你还是大发怜悯，给了我们一条悔改的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上至教会的领袖，下至最年幼的圣徒，都能够一同在你面前悔改，并且愿意立确实的约，读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遵守你的话语，一定会照着你的应许赐下属天属灵各样的福分，在教会中产生一个新的复兴。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